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3月18号到3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密西沙加首场爆满，三级政要褒奖祝贺。2026年3月14日下午，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密西沙加表演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爆满。安省省议员及密市的市长、副市长、市议员纷纷发来贺信，恭贺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更有政要亲临剧院观赏演出，并颁发褒奖。他们赞誉神韵享誉全球，吸引了5大洲超过100万观众，实至名归，传播慈悲、勇气、忠贞和自由等普世价值，其精神值得推崇。他们表示，神韵为加拿大乃至世界各地的观众带来启迪，并祝愿神韵在未来更加成功。
神韵澳洲悉尼首场大爆满，议员赞无比震撼。2026年3月20号晚，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澳洲悉尼 Lyric 剧院的首场演出大爆满。市议员 Tania Raffo 盛赞神韵艺术家在舞台上呈现了中国古老的文明和历史，让他感到激动不已，连连赞叹无比震撼。帕拉马塔市政府议员Tania Raffo 盛赞神韵演出资讯强大，令人难忘，刻骨铭心。黑镇市议员 Mohit Kumar 感谢神韵传递了强而有力的资讯，这关乎人性，也提醒我们都来自天体大穷这一事实。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从演出中感受到法轮大法是带给人间的宝贵财富，并敬佩神韵艺术家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付出与奉献，他们投入了巨大巨量的人力和物力来传承这种中国传统文化。
神韵墨尔本爆满，业内精英赞演出华美至极。2026年3月13日晚，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澳洲墨尔本会展中心普莱纳瑞剧院上演了今年在当地的第8场演出，全场爆满，神韵节目精彩纷呈，令观众交口称赞。曾参与制作多部院线影片的影视服装设计师 Loretta Combe 由衷地赞叹道，色彩美极了，流光溢彩，华美至极。而在澳洲服装业深耕40多年的制版师 Lisa Gentile 则真诚地说，神韵服装简直精美绝伦，美妙的色彩让我感到快乐，同时又感到非常平静。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神韵此次澳洲巡回演出曾遭到炸弹威胁，但主流社会的观众却并未因此却步。很多观众这次已经是第2次、第3次观看神韵了。观众中有一位跨国公司高管 Gordon Miles 平静地说，他来观演前便已知悉此事，邪恶在任何国度都如影随形，这些真相已被公诸于世，揭露是绝对必要的。
那些明白大法真相的有缘人。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隔空劝退。在客运站，一个等车的女孩站在路边打电话，看她唠得挺投入，我没过去打扰，在一旁默默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有缘人得救。一会儿她放下手机不唠了，我过去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女孩心情愉快地和我互动，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记住9字真言，这是正能量，会保护你远离天灾人祸， 病毒瘟疫的侵扰，他都接受并退出了团队组织。然后女孩又和我说，这样的好事给我的朋友也退了吧。我说，这是重要的事情，得本人同意才生效。女孩想了想说，那你直接和他说吧。说着女孩举起手机让我看，那边一个男孩在线呢。我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抓住机会隔空对着那边的男孩告诉他，小伙子，你太幸运了，告诉你一件好事，然后给他讲大法真相和三退的重要意义。男孩乐呵呵地听着，也爽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放下电话，我对女孩说，你又聪明又善良，做了一件大好事，帮助你的朋友选择了好的未来。今天你们选择了善良，能为你们抵挡他日的灾祸，祝福你们。女孩幸福地笑了。二，遇到退伍老兵。一次讲真相中遇到一位退伍老兵，40多岁。我问他做什么工作呢？老兵说，暂时没工作，在家里照顾我父亲呢。我父亲自从打了疫苗身体就不太好，后来又查出有结节，现在癌变了，到外地医院检查治疗花了100多万了。咱们底层的老百姓也承受不起啊，说是给报销也报不了多少。我父亲也是退伍老兵，我就找有关部门想让他们帮助解决点儿，可是找了很多部门都是踢皮球，没有办正事的，到现在也没个说法呢。我们父子两代都为保家卫国出血流汗的，现在有困难了，没人管了，这共产邪党一点也不给老百姓办事。我说，共产邪党把钱拿到外国去大撒币，有钱就是不用到老百姓身上，现在的官有几个关心百姓疾苦的，为自己捞钱几个亿几个亿的。老百姓是看病难就业难，这共产邪党把持政权，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我接着说，你当过兵肯定入党了，还发誓把生命献给他，现在已经有4亿5000多万人都退党了，你也快退出来吧，不跟邪党是一伙的。那退伍老兵一听马上同意退党，还说我父亲也入过，给他也退出来。我说，那得本人同意才行。我又说，回家和你老父亲说明白了，只要他本人同意，可以把声明写在医院钱上花出去，写上我退出共产邪党，小名化名都有效，神佛看的是人心。老兵说，好，我回家就和父亲说，他一定同意，我们心里早就不认同共产邪党了。我告诉老兵，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天灾人祸神佛会保佑。老兵说，我今天可遇到好人了，告诉我这么大的好事。我说，是大法师父让我们传真相的，谢谢大法师父吧。老兵高兴地表示感谢师父。三，是明白的明。我坐出租车和司机聊天，了解到他原来是铁路退休职工。我说，铁路的退休工资挺高的，怎么还这么辛苦出来开车？司机说，我们这茬人上班的时候，铁道部长是刘志军，他为自己当副总理做准备，贪污20个亿，有钱也不给职工发，交劳保，所以我们这茬职工工资最低。现在刘志军被判了无期徒刑，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比历朝历代都邪乎，各个朝代要倒台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一听知道这是有缘人，就深度和他讲真相，讲邪党镇压64学生，现在迫害法轮功，搞天安门自焚假象，欺骗百姓，讲大法红传世界，只有邪党迫害，司机全都认同。最后我劝他退出邪党组织，他爽快同意。出租车上有司机的公示牌，上边有名字。我说，用你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明” 起个化名退出就可以。神佛看的是人心，司机说行，因为他年龄的关系，我觉得用小名不太合适，就征求他的意见，问小名还是大名。司机说大名。司机想了想，又认真地说是明白的明。我俩都笑了。我说祝福你是真的明白了，抹去恶党的印记，不受邪灵附体的控制，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你会有福报的。四，遇到一乡下女子。一天，我在客运站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一位乡下女子也在菜市场转悠。她不是买菜，她在等小客车，因为小客车没来呢，就在旁边菜市场转转。我和她搭话，她和我诉苦，现在人活着太难了，看不起病，菜都吃不起了。她说，原来的兴隆河是一年交10元钱，几年的功夫涨到交400元钱了，多交钱也没给多报销，上医院住院，医院把有利润的部分挣到手，不管病好不好，就撵出院或让你转院，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我说，人活着就是苦，有病更苦，咱们的传统文化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法轮大法就是来救人出迷苦的，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心态平和，就不会感到那么多的苦了。又和他讲了三退的意义，他同意退出少先队，眼睛不时地盯着我手里拎着的菜。我心生怜悯，说这些菜给你吧。他眼睛一亮，说给我一点就行，不用都给我。我说都给你吧，咱俩有缘，你和大法有缘，你认同大法真相得救，我替你高兴。他高兴地说，今天遇到好人了。我感慨，大法弟子是多么幸运，得到大法救度，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意义，同化大法都有好的未来。多少世人被谎言蒙蔽欺骗，不明真相，还在苦中迷中挣扎着，他们也都是为法来的。我要多学法，修好自己，助师正法，完成使命，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圆融师父所要。
修炼感悟，心中时刻有法。作者云溪。看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有的同修平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放任大脑胡思乱想，或思考常人中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只要大脑空闲出来，时时都在背法或者发正念，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背法。一些明白真相且悟性高的众生，笃信九字真言的威力，也能够做到只要头脑一空下来，就默念九字真言，做梦的时候念诵不止。我就想，我也要做到时刻心中有法。师尊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我悟道，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常人中繁杂的事情，心性的干扰，目之所及，耳之所闻，还有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强加的念头，对修炼的人来说都是污染，一不小心就中了圈套。怎样才能不为所动，像定海神针一样定住我们的心神？那就只有大法能够做到。悟到这些，我就努力做到。平时只要不用脑的时候，就不去想常人中的事情，集中思想去背法，背转法轮的论语，背精进要旨的道法，背主意识要强转法轮的一段法，或者背转法轮中自己能背下来的部分，或者师尊的诗词，只要想到的都去背，或者念诵九字真言， 有时候在一些不洁的地方，例如洗手间，因为净湿净法的缘故，我会在思想中停止被罚，就念灭死，或者念解体邪恶，也很好，能量感很强，这样做了以后感觉很好，平时头脑异常清醒，主意识很强，对外界的感知非常的灵敏，无论是练功还是发正念，能量流的感觉非常的强烈。以前也有同修交流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平时也要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不能够放任自己的思想，不但学法练功的时候思想要静下来，平时除了做三件事和工作上需要动脑的时候以外，心性上要做到无为和静心。我知道作为一个真正修行的人确实需要做到这一点，但坚持几天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平时的思想又开始妄念丛生了。自从做到大脑一闲下来就被罚以后，思想就非常清静了。师尊在弘言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悟道，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时刻心中有法，不但对修行有益，而且肯定能够起到解体邪恶的作用。一点浅见，不当处往慈悲指正。
用纯净的心做神圣的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这天我和 A 同修与往常一样如约出门讲真相发资料，出门前先给师尊上香，请求师尊保护和加持，多救人。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出去，就连过年也没休息一天，一直平稳顺利，所以怕心就越来越少。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写出来与大家切磋分享。事情是这样的， A 同修在前面电动车骑得很快，我在后面骑车紧紧跟随。到了一个路口拐歪的地方，看到两个民工正坐在路边休息， A 同修停下车，拿出一本九瓶共产党上前送给他们。我也跟着停下了电动车，猛然发现一个巡警骑着巡逻摩托车也停了下来。这时同修又拿出第二本九瓶共产党，我想告诉同修先别发了，但已来不及。在这紧急关头，我边心里求师尊保护，迎着这个警察走上去，挡着他的视线，不让他看到同修的举动。我又求师尊让警察走，别让他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警察真听话，骑上巡逻车离开了。感恩师尊的护佑，当时我一点怕心都没有，在法中修出了镇定。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大法弟子的功能是师尊赐予的，为同修着想，这一念符合了法，因此师尊就为我们化解了磨难。我和同修们切磋交流这件事，记得那天出门时， A 同修问我去哪儿，我说向北面走。 A 同修说，你是老板，听你的。同修们让我向内找，出了问题别向外找。我只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玩笑也不能随便开，其他的我不会找，找不到啊。B 同修告诉我，他学法正巧学到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里面有这么一段法，我拜读后感受到是针对我的，师尊在为我解惑答疑，没有偶然的事情，这是师尊的巧妙安排。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弟子问师尊，师父说名是不能圆满的强大障碍，可是对常人社会里的名不执着了，但在大法的工作中还求长功或出名。 师尊回答说，无论他怎么修炼，我都会采取方方面面的办法，哪怕他觉得在干最神圣的工作时，把他最放不下的那颗心表现出来。工作本身没有使他提高不行，他的心性提高才是第一位的，他的升华才是第一位的。尤其心不好的时候，就更不让他做成，所以他这个阻力就大，是因为不能让他用不纯净的心来做神圣的事。B 同学问我，是不是别人叫你一声老板，你心里美滋滋的？我恍然大悟，诚实的回答，是。这不是一颗求名的强大执着心吗？ C 同修提醒我，是不是从心里头觉得你比 A 同修强啊？是不是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我想了想，嗯，还真是。我还有一颗在同修之上的执着心，还有一颗沾沾自喜的执着心，可怕啊，这是自心生魔的前兆。D 同修也提醒我，有错要改，找出执着心，要及时否定与归正，不要在那里摆着放着，否则它还会给修炼带来困扰与磨难，弄不好就掉下来，白修，太危险了，应该及时发正念，彻底解体它，清除它。以后我要多学法，同化法，真修实修，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少让师尊操心，跟师尊回家。感恩师尊，叩拜师尊，感谢同修们无私的帮助。
信师信法，假象全消。作者祥云。最近身边接连有人去世，有同修也有常人。同修因心脏衰竭被旧势力夺走生命，身边的常人咳嗽几天后也莫名其妙的走了。开始我没太在意，只是感叹了一下人生无常，得珍惜现有的时间修炼。不觉中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出现了心悸的现象，没有预兆的感觉心脏咯噔跳一下，每天大概有十几次。我是得法多年的老弟子，自己觉得法理上是明白的，这是旧势力的假象干扰，头脑中想起了师尊的讲法。今天你就面对着死亡，不管是任何一种死亡形式，你面对死亡你毫不畏惧，你根本就不在意，我也许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国，那么死亡的事情真的就不会有了。关键是看人心，我们大法修炼就是直指人心，修炼就是修人的心。你的心不动，其他表现都是假的，形式是假的。出自于欧洲法会讲法。再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本人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的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出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不把它太当回事，同时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可是假象仍然存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天突然的明白了，其实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原来我身边遇到的这一切是旧势力精心构筑的，用来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我用心的向内找，每次出现心悸时，是不是心里还残留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安不放心，这不是信师信法的纯度不够吗？随即又想起了师尊的一段讲法，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那么你要用正面去对待，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那绝对不是真病，可是表现出来又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你知道旧势力怎么想的吗？他想，哦，你这个当师父的把这病业的法讲得这么清楚。是的，我当年面对学员很难过病业关时，我把这方面讲得真的很清楚了。在座的学员也都知道， 可是法理讲得再清楚，修炼的难度不会因此而变小，甚至可能延。比如表现上只是悟到了还不行，要正念正行才可以。修炼中正念不强，就关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因此不是有的人失去信心甚至邪悟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就想叫师父把法再讲透，对法理没有坚定信念的学员，这并不能代替你修炼。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对正念强的明法理后会更加坚信的大法弟子，什么关都能挺过来。出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问自己，你是100%信师信法不打折扣吗？你真能做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交给大法吗？你真的相信慈悲的师父就在你身边吗？如果你真的做到了，邪恶就不攻自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得到主佛的亲自度化是何等的荣幸啊。最后献上一首小诗与同修共勉。性德大法心不骄，精进实修玄中妙，名利情幻烟云过，神游穷宇乐逍遥。以上是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另外空间所见发正念导长的严重后果。作者辽宁葫芦岛市大法弟子。师父在法中说，我看到很多学员反正是一发正念就这事儿的了，做学员发正念时的打瞌睡状，恶党那些个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他，他就要干扰。摘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在正法走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我周边还有很多同修对发正念重视不够，发正念时不能集中精力，导致另外空间的邪恶持续钻空子，致使同修在发正念时犯迷糊、倒掌、两手合拢，还有的同修长期无法突破这种状态，自身的修炼被严重干扰着。如果同修在发正念时不能做到像师父在明慧网照片中的姿势时，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效果，更谈不上清除邪恶。如果单手立掌时手掌歪了，在另外空间打出去弓的颜色是淡淡的黄色，没有威力。如果单手立掌时手掌全倒了，那就一点弓也打不出去。莲花手印也是一样，只有食指全部打开才能打出白色光一样的弓。如果食指合拢到一起，那不会有任何效果。以下是我天目看到的，当同修在发正念犯迷糊时，其在另外空间对应的景象。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年同修，他长期在发正念时犯迷糊，主意识不清楚，正念不足。虽然我们经常提醒他要保持姿势，但他被邪灵严重干扰，自己不能突破，最后依然如故。有一次我们集体发正念时，我天目看到老年同修在另外空间的场是黑乎乎的，我睁眼向他那边看去，发现他的右手掌已经倒下，右手都快挨着左手了，头下垂到胸前，像睡着的姿势。这时我突然看到在他另外的空间场中有一只黑色的大鸟，他低着头，两只翅膀交叉重叠在一起，右边的翅膀在上，左边的翅膀在下，整个姿势和同修发正念的姿势几乎是一模一样。还有一次我们集体发正念时，老年同修又变得昏昏欲睡，又是低头又是倒掌， 我在他身体对应的另外空间城看到一只和他身体一般大小的狐狸，他一身浅棕色的皮毛，全身蜷缩在一起，头朝向身体内侧，两条前腿交叉在一起，形态与同修发正念倒掌的姿势几乎一样。有一次我在发正念时也倒掌了，自己却毫无感知。当时我的天目正看到在另外空间的大海旁边，有一个由铁搭成的很大的台子，上面有一个魔，他穿着一身黑色衣服。我看到他踉踉跄跄，马上就要掉到海里时，突然他打了一个趔趄，然后就稳住了。等他踉跄站稳后，顺手就从旁边拿起一把水枪，对着我开始射击。从枪里面射出的全是一股股黑水，我吓得猛地打了一个激灵，赶紧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手掌已经倒下，手臂与身体已经形成近90度角。我赶紧把手臂抬起立掌，然后念正法口诀。等我念完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后，魔瞬间便被消灭得无影无踪了。发正念时，如果思想不能集中，如经常走神，想常人的事情等等，也同样无法打出去功。即使能打出去功，也没办法清除邪恶。如果有执着心，在发正念的时候，思想专注在所执着的事情上时，也容易倒掌。有一次我跟姐姐同修一起发正念，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感觉到姐姐的空间场没有亮光，黑黑的，于是我用天目向她那边望去，发现在她另外空间身体的心脏部位出现一个景象，里面有一个窑洞，洞门口两边挂满了各种水果和粮食，一边是成串的葡萄，一边是一串串的玉米棒子，数量非常多。我意念中知道这些都是他执着于利益的结果，于是我睁开眼睛，发现他的手掌果然倒下了。我把看到的景象告诉他，让他赶紧灭掉利益心，集中精力发正念。他听完后说，我刚才正在琢磨利益的事情呢，这下我得集中精神，不能思想六号了。之后他开始摒弃利益心，并念力集中发正念。不一会儿，我看到他那边的空间场一下就亮了，从他的手指间冲出一道道白光，瞬间把另外空间的邪恶全部解体。当姐姐状态好时，我们两人一起合力发正念，发出的功在另外空间所向披靡。如果遇到邪恶的魔窟，我一个人消灭困难时，我就让姐姐加持我，然后我冲到魔窟里清除邪恶。有时我们两个人瞬间就能把魔的房子、魔窟、山洞等一下彻底解体。当同修在发正念时，正念十足，五根手指在另外空间就像五座大山，功从手指缝中往出打，正念越强，白色的功越亮，力量越大。相反，如果同修状态不好时，打出去的功就比较弱，无法消灭邪魔。有一次我和一位在病业中的同修在一起发正念，他当天的状态不太好，正念比较弱，结果我看到他的手掌在另外空间虽然也像五指山一样，但从每个手指缝中打出去的功不是白色的，而是像黄色的火苗，微微闪烁，忽明忽暗，没有力量，因为功很弱，所以无法清除邪恶。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同修，他在发正念时从来不倒掌，我看到他打出的功非常强，白色的功刷刷往出打，无比强大。有一次他单手立掌，我看到在另外空间，他的胳膊肘下面出现了一朵大莲花盘，托着他的胳膊，非常殊胜。当他把莲花手印时，我天目看到 在他的莲花掌里面出现了一朵大莲花，非常壮观。莲花上面还有很多佛和菩萨，同时从他的莲花掌里发出万道白光，把另外空间的邪恶嗖嗖全部吸进来。在莲花掌里，邪恶瞬间就会被全部化掉，势不可挡。结语，在邪恶即将除尽的最后时刻，希望同修们都能严肃对待修炼，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机缘，按照师父在经文正念中提出的标准来严格执行，做好发正念这件大事，兑现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文中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再谈不要闯红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今晚新同修过来拿资料，我们聊了一会儿，谈起了闯红灯的问题。他说，我有时也会闯红灯，有时也跟着别人走。后来听一个同修说，他天目是开着的，看到了闯红灯的人被天上的神扣掉了一分，闯一次红灯扣掉一分，扣完了这个人就麻烦大了。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惊。我今年70多岁，修炼了大法30年了，骑电车10几年了，无论外出讲真相、发资料、去小组学法，都骑电车去。因为我是急脾气，看见慢性子了就着急，干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快字。当然骑电车也不会慢下来，新买的电动车有快慢档，我就用快档，觉得速度快，省时间。到路口时，看看左右两边没有汽车，是红灯也骑过去了。有时也控制自己，检讨自己，为什么闯红灯，为什么骑速那么快。骑车同行的同修都劝我骑慢点，太快了不安全，常人都在等红灯，为什么自己就不愿意等？这是修炼人吗？非常惭愧，控制几天又不想等红灯了。这次听了同修的话，真是汗颜，惭愧，必须改正。当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告诉自己不要再闯红灯了。就差那么几秒钟吗？这是什么心？显示心，看我多厉害，70多岁了，比年轻人骑车还快，争斗心，我必须超车才觉得过瘾。这是大法弟子吗？这就是抓紧时间精进吗？错了，必须归正啊。通过深挖向内找，把不好的思想行为曝光出来，修掉它，把自己修得纯纯净净的，才能跟师父回家。心性上来了，有时到路口等待的都是绿灯。修炼无小事，骑车太快了不稳当，也希望和我一样习惯的人不要再闯红灯。这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一定要改，一定要改。感谢同修的提醒。
对善解的一点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法中讲过，我要的是所有的众生都不要对正法这件事干扰，甚至于不要参与。正法吗？从最基点，从最低往上正法的时候，一路上去，所有的生命你再不好，在历史上犯了再大的罪过，我也不记过往之过，我都会把你从生命的最微观 到表面，以至于任何生命的思想都净化，从下到上一路正过来，这是最好的善解。一个生命都不会掉下来，一个生命也不会对大法、对正法这件事情犯罪，多好啊！可是不行，他们非要干，因此就造成了在人类社会的这场浩劫。引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说了，一切生命都不来迫害大法，都可以善解。引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在正法期间，整个宇宙在正法。你们知道师父怎么做的吗？整个宇宙的生命，包括世上的人，比世上还低的，更低更低的生命，包括阴间、地狱的生命，我都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在做，就是这个生命在历史上犯了多大的罪与错，我都不记，都可以给你消去，善解一切。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你可以发出这么一念，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如果你发出这样的一念，对一些极低生命来讲是太慈悲了，对那些还在干扰的清除起来也会容易。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对善解的理解是，师父最初想要的是众生全部善解。就目前而言，没有对正法犯罪的生命依然可以被善解，依然是有机会的。而所有生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能因为互相之间的恩怨导致双方都无法得救，欠债的被阻隔听真相，索债的因阻碍他人得救，可能成为阻碍正法的魔被消除。如果能解开他们心中的结，互相不讨债，相互谅解，认同大法，那不就都能得救了？或者至少给救度众生减少了难度。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到了用意念去跟另外空间可以覆盖到的生命讲话，传递师父可以善解他们的法理，让他们明白自己有得救的机会，可以被善解。其实这么做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用，因为看不到也无法确认，但是理解到了就尝试去做。在亲人身上我发了这样的意念之后，他们的磨难确实变小了，因此也就一直尝试这么去做。一天我正在思想中对一些生命这样做时，邻居家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突然哭个不停，他自出生以来经常这样大哭不止。我想这个时候突然又哭，那是不是也是来讨债的？那刚好帮你也善解了吧，互相都别要债了。我说创世主可以帮你们善解，让你们都进入新的宇宙，得到救度，他一定能给你们一个很好的安排。这个孩子马上就不哭了，自那天起，他真的不像以前那样撕心裂肺的哭个没完。在这过程中，我把自己当成恩怨双方的中间人，帮助协调，互相谅解，而做善解安排的是师父。我只是个信使，师父一定能给他们安排到更好的去处。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修炼随笔，你眼中的别人，作者心语。这世上的很多人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大概的认知和评价，有的人会自己在内心评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是依据外在的眼光看别人如何评价看待自己。但最近我看到了另一种说法，那就是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初看到这段话，觉得像绕口令，不太明白，但读懂了他的意思以后，向内查找自己，突然觉得有些恍然。这些年在和别人的接触往来中，我眼中的别人是什么样的呢？这里不包括对社会整体道德下滑的评价，因为无神论及邪党文化的渗透，人类道德水准的降低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看到的是别人的狡猾、自私、算计、说谎、贪婪、好色，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做损人的小坏事，掩饰做的坏事并说的冠冕堂皇等等。如果我眼中的别人才是我，那么我就是这样的人吗？挣扎了很久，不得不承认，这些我看到的别人的不足我都有，只不过埋藏得很深很深，自己都形成自然，都觉察不到的深。就像有一位台湾作家曾经说过的那样，你对我的百般注解和识读，并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却是一览无遗的你。圣经马太福音也有云，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记得以前在一个学法小组里的一位同修，我对他特别的看不顺眼，但没表现出来。虽然表面上看是因为他经常带着手机来学法，还经常把学法点透露给常人，其实最本质的原因是这位同修经常表现出嬉皮笑脸的样子，不恭敬，不严肃，没有大法弟子该有的沉稳表现，这才是我讨嫌他的原因。同修的表现其实是一面镜子，直接照到了自己，看自己，自己有时的欢喜心，导致不沉稳、不理智，甚至有些疯癫的样子，和同修有什么两样呢？只不过我掩饰得很深，表现得很含蓄而已。多年以后，向内找，看到自己的不足，对同修的隔阂立马就烟消云散了。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的这一段，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师尊在20多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怎样通过看到别人如何来修自己了，可我到现在才悟到。现在我真正悟到了。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好处和意义，除了主意识得功、摘录自转法轮的好处以外，我们可以通过在社会上、在家庭中和别人的接触，通过世人或同修这面镜子来修自己。那些在深山老林里的修炼人，修了成百上千年，没有人或事的矛盾触动他看到自己的执着心，所以才会修得慢。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以前
我总是很苦恼，怎样看人家好处呀？我抬眼看到的就是不好处。现在我明白了，我总看人家不好处，除了我不够宽容忍耐以外，还有就是别人的不好处我也有，或者更甚。
也谈如何写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毕成。前几天看到明慧网发布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和大陆法会征稿都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期盼的盛会。同修们在网上分享大法如何提升自己，同修们如何救度世人的心得体会，比学比修，每篇文章都让我收获颇丰。这些天又看到明慧网上有很多敦促大家参与投稿和如何写稿的文章，很受启发。今天我也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我们知道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和大陆法会征稿最大的不同，就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更面向世人，所以我们写的交流文章就要让世人看得懂，有收获。而世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的种种超乎寻常的故事。这次发布的征文主题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如何写好故事就成了关键所在。一个故事一般可以简单分为开篇、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一、开篇。我们一般常用的开篇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平铺直述式的开篇。顾名思义，这类开篇一般会把事情的时间、地点、人物很完整地说出来。举例说明，比如我们讲真相时，遇到不明真相的民众要举报，可经过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后，明白了真相，不再举报，最后成功做了三退。平铺直述的开篇可以是某年某月，我去某某地方讲真相，遇到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接着按故事的发展一步步往下说。这类开篇比较直接，可以把整件事情的开端简单直接的交代清楚。第二种是悬念式开篇。这类开篇一般会先把悬念抛出来，不直接说出结果，这样引发读者更愿意看下面的具体内容。还以上面故事为例，悬念式开篇就可以说，有次我去某地讲真相，遇到了一个人，不但不听，反而拿起电话要举报我。最后在师尊的保护下，我给他讲明了真相，他不但没打电话举报我，反而做了三退。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我救人的正念，也知道了师父一直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开篇会让人更愿意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开始要举报，最后不但没举报，反而还三退了。第三种是倒叙式的开篇。所谓倒叙式，就是把结果或者故事最精彩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到最前面。这类开篇的优势在于把最精华的东西先告诉读者，然后再慢慢说整个过程。去年明慧网发表的大陆法会交流文章，就是把故事最精华的部分先提出来做一个引子，下面再进入正文。当然也可以直接把这段内容作为这篇文章的开篇。还以上面的例子举例，通过这次讲真相的经历，我明白了很多不接受真相甚至要举报大法弟子的世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邪恶，而是他们被中共邪党洗脑，中毒太深。只要我们稳定心态，坚信我们是来救你的，时刻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救人就是最对的事，谁也不能干扰，一切看似凶险的假象都会烟消云散。这样的开篇会先让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以及我们通过这件事的收获和所得， 先把我们的结论亮出来，读者头脑中就会一直带着这个结论去看我们下面的故事。二，正文。说完了开篇，下面再说说故事的正文。其实只要你能把你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基本正文就会可以写出来了。很多人说，你让我说出来可以，但写出来就不会了。这时可以采用录音的办法，先让同修们把故事说出来，然后按录音再转成文字。这样把故事按事情发展的时间整理一遍，再调整一下口语化的内容就可以了。这里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在写故事的时候，尽量要把细节描述清楚，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所处的环境。比如我们可以尽量回想一下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简单写几句。比如那天出门讲真相，我看到万里无云的蓝天，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这类对环境的描写可以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第二是尽量把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写出来。我在帮同修改稿时发现，有很多同修的故事都非常好，既有大法的神奇，又有同修在法中修出来的善良和坚定。可很多精彩的片段都是一带而过。比如有位同修写的自己带真相资料顺利通过检查站的经历，同修只是简单的写了一下大体的过程，只说了自己带着真相资料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的通过了检查站。我整理文章的时候问同修，您当时怎么想的？不怕被发现吗？同修说，我没想怕不怕的问题，就想着他们要翻我书包就翻吧，真相资料本来就是救人的，他们看了不也一样得救了吗？我当时心里很受触动，可同修写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当时的想法写进去，所以当时我们的所思所想真的很重要，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修为境界的直接体现。把当时具体的想法写出来，就会对同修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也可以让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第三是尽量避免流水账，做到疏密有致。写完整个故事的过程后，可以先读一遍，一些对故事发展意义不大的文字内容尽量删掉，一方面可以节省篇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更多的文字内容放在故事的核心部分。三，结尾。个人觉得结尾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证实法，而不是证实我们自己。比如这件事展现了神迹，结尾应该落在大法的伟大和超常上，而不是把结尾落在我修得怎么好、做得好上。我们希望给世人展现的和留下的，应该是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而不是个人怎样做得好。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写结尾的时候，引用师父的经文篇幅不宜过多，因为师父给我们讲法是为了指导我们修炼升华的。文章中应该多一些自己对法的见解和礼悟，师父的经文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如果太多的话，就成了对经文简单的抄录，所以引用师父的经文内容不宜过多。当然，这些方法只是给一些没有写作基础的同修一个借鉴。大法弟子在法中开智开慧，有些文章一气呵成，不循规蹈矩，有些文章看似平凡，却利益深远，这都是大法弟子修炼层次的直接体现。以上是自己对写故事的一些想法，旨在抛砖引玉，共同交流，难免挂一漏万。有不在法上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让我们一起拿起师父赐予我们的神笔，共同记录下发生在大法弟子身边的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串起来，就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带领我们证实宇宙大法的真实体现，更是这个人神同在的伟大时代永恒的见证。
抓住机会修取人心。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一、对吃的执着。我这段期间很喜欢吃优格、牛油果加蜂蜜，一天要吃好几次，而且还要加很多蜂蜜。女儿都说蜂蜜也不能吃太多，我却说网络都说吃蜂蜜很健康。我的牙发炎了，因为这个食物软软的，我还照吃不误，而且还吃很多。可是学法中师父说，人在吃的问题上还不只是吃肉，对什么食物执着都不行，其他东西也是一样。有人说我就爱吃这个，这也是欲望。修炼的人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这个心。选自转法轮。我这一想，发现我这不是对吃的执着吗？爱吃这个，这不就是执着吗？找到了这个执着后，我就把吃牛油果和一定要吃蜂蜜的心放下了，我的牙龈也好了，现在就是家中有就吃，没有也没关系了。二、争强好辩的心。我的声音一向是比较高的，有时候会让别人听了误解。修炼前如果有家人提醒我，我还会强辩，修炼后稍微有点改进，但仍常常没有意识到。前一阵子我不知怎么一下声量提高了，女儿就说，妈，你声音太大了，对孩子不好。我听了很不舒服，我说我也不是故意的，谁都有时会大声啊。现在我向内找，才发现这不也是执着心吗？修炼人不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吗？声音太大影响到别人，就要随时注意，不能给别人造成困扰啊。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经文中说道，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是啊，女儿本来就说的对，我还要争辩什么呢？她在帮我找到自己的争斗心啊。三、显示心和自以为是的心。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修学法后，他对师父在转法轮所讲的时间空间不太懂，也对师父许多经文中所讲的空间层次不太明白。我就自以为是说，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空间之复杂，层次之多，这个宇宙的结构相当的复杂，他也只能知道他所在空间的东西，超出他所在空间的东西他就不知道了，而且还有许多许多纵向层次不同的空间。人类的发展是高级生命在很高的层次中才能够控制的，按照发展规律在进行着。我感觉自己还是在世间法中修炼，我的层次是那么有限，我的思想范围是如此狭小的，怎能了解宇宙空间的庞大呢？除了师父谁能知道呢？为什么我会表现得这么自大呢？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中修口中讲，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谢谢师父，我是带着执着心在讲，我的这个显示心一定要去掉。结语，我知道在我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师父安排让我修炼提高的，找到自己要修去的心。我要抓紧修去一切人心，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助施正法。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执着的源头思。作者大法弟子。思是执着的根，也是产生执着的源头。在大法中不断修心转变观念，其实就是去掉思。人生活在情中，三界是迷的空间，为思为我的特性是旧宇宙的禅卧。 师父造就的新宇宙是无私无我的，那么有私就有旧宇宙变异因素，就不能同化法，不能进入心语，这是私的表象。私的表象还会反映到现实中，为了维护私不向内找，为了利益坚持自我，找出各种理由为私开脱，放下私，去掉自我，路就会变宽，因为脱离了旧宇宙的羁绊，得到了大法的加持。明知私不好，为什么还被它缠绕呢？是因为把私当成了真正的自己，没有在私中跳出来，同等层次是没有制约作用的，所以就在这个私的表象中打转转，兜圈子出不来。当发现了私不是真正的自己，把私当成垃圾清除，按照大法去做，顺其自然，守住心性，守住现有层次所悟到的法力，一切交给师父，就像是一份答卷，遇到的问题就是考题，选择题或者是解答题都要自己真正的去答卷，一分一分的积累就是一份合格的答卷，对自己严格的要求，对法的坚定，就是正念十足，正念才是答卷好坏的根本，这样的学生是会得高分的。当真正的去掉思，才发现原来思没有什么难逾越的，就是一个变异的产物，是人心变异的观念，人为的把思放大了。就像答题，选择错误就得不到分，修炼也是一样，不守心性就不是修炼人，当然也没有法的加持，所以以法为师才是真正提高的根本，才是回家的通途。一点现阶段的感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随神韵一起开创新纪元，纪念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作者慧璇。今年是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我作为一名2012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自2014年开始，每年都会看新唐人全球神韵晚会，从中受益匪浅，感受颇多。记得第一次看神韵，是有一位同修问我，有神韵晚会的光盘你看不看？看的话给你考一份。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神韵晚会是什么，也从没听说过神韵，就问同修，神韵是什么？同修说，就是新唐人全球华人晚会，中共不是每年都搞一台晚会吗？这是新唐人电视台面向全世界的全球华人晚会。我说，好的，我要。回到家后，我看到光盘上的封面，不禁为封面的排版深深吸引。因为自己是做设计出身，所以对一些设计很敏感。常人有句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个画面中的任何一个元素的大小、位置，哪怕只差 0.1 毫米，都会对整个画面造成不同的影响。再加上色彩的搭配和展现出来的内涵集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版面设计。所以一个设计师的功力越高，就会对这些细节把控得越精准。神韵的封面设计，每一个元素色彩的搭配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真的是精美至极。当我把光盘放到电脑里开始看的时候，更是感受颇多。当时记得开始看到很多神仙随师父下走，看到他们穿越了很多星空，最后来到了地球。我也很受触动，原来神仙都是这么随师父层层下走才来到人间的。后来才悟到，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也都在其中。后面看到节目里舞蹈艺术家们穿的服装，也带给我很大震撼。因为很多色彩搭配 在常规看来是很难达到一起的，但神韵的每一个布景，每一个服装却搭配得如此美轮美奂。再有神韵舞蹈艺术家们高超的舞蹈动作，每个人就像飞在空中一样。我也不止一次看到舞台上在半空中有很多飞天也在表演着，还有很多神手持不同的法器在护场，着实让我大开了眼界。当后面歌唱家唱歌的时候，我整个人像被某种能量定住了一样，好像一下子把我带到了另一个空间中。随着音符的律动，我感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打开了，随着音乐一起舞动着。那个感觉只有在我学法的时候才会有，就像转法轮中说的，有一种炙热的感觉。随着音乐的高潮，我整个人好像也被拔得很高很大，尤其歌唱家最后一句高音唱出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密度极大的柔和的慈悲的能量扑面而来，甚至把我整个身体推得往后仰。中间的很多节目也都是中华五千年来的正统文化的展现，各个经典让我对师父讲的神传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当看到最后一个节目师父转动大法轮时，我都能看到无数的彩色法轮从屏幕里面涌现出来，透过我的身体，瞬间感觉我的整个身心都像被洗礼了一样，我也常常被震撼得热泪盈眶。当我把整场神韵看完后，我呆呆地坐在电脑旁，脑子一片空白，这就是我第一次看神韵的经历。之后每年看神韵，我都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离电视最近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看着感受着。神韵开场从师父说的随我下世正法，到随我下世救度众生，再到今年的随我下世开创新纪元，都像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在不断唤醒着尘世中的众生。今年的开场更是让我记忆犹新，原来每年的开场都是师父带着众神由远而近迎面而来的，今年开场的视角更像是我们跟在师父的后面一起下世的。我悟到这是师父要带我们一起开创新纪元，我们来世的目的就是住持正法，就是兑现誓约。今年是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我也少有的打开了神韵网站的官方网页，感觉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在我面前被打开了，首页的色彩和每一个元素都散发着善与美的能量。直到那时我才看到神韵是什么。首页上这样写道，神韵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以古典艺术的方式复兴和弘扬真正的几乎消失殆尽的中华传统文化。它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而是对共产主义之前的传统中华文化与美德的复兴。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色彩绚丽的服饰、栩栩如生的天幕，还有原创音乐和层出不穷的惊喜，这是视听的响宴，心灵的启迪。一场演出，五千文明，让您耳目一新。紧接着下面写道，神韵如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2006年一群中国顶尖的传统艺术家为着同一个愿望来到纽约，复兴真正的中华神传文化并在全世界弘扬，就这样神韵诞生了。神韵选择了中国古典舞作为演出的表现形式，舞蹈是世界通用的语言，而中国古典舞更是极具表现力。为了培养艺术人才，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先后成立了，神韵还吸引了一批最杰出的编舞和作曲家。就这样，在这纽约连绵起伏的群山中，中华文化的复兴开始了。是啊，这才是让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真正的中华正统文化的展现。如果没有师父的指引， 没有神韵艺术团艺术家们的付出，现在十恶独市中的世人可能永远也无法了解真正的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边上还写着这样一句话，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一位观众说，这不是真的。当时我非常难过，因为我们在那个舞剧中所描述的正是我的亲身经历。神韵舞蹈演员赵继亨，神韵的表演艺术家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用他们纯善纯美的精湛表演抹去了世人的误解，展现着修炼人的境界，展现了神传文化的魅力。我时常想自己何德何能，在这十恶毒世中能看到宇宙创世主与众神演绎的这一场场精美绝伦的演出。我们的师父也用这种方式向我们展现着大法的博大所在，用纯善纯美的形式唤醒着现代人丢弃的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展现着传统文化的美好。师父在《心经》文《神韵为什么能救人》中告诉我们，其实神韵艺术团在人的层面上表现的是在向现代人展现传统文化，同时传递传统文化的美好，而在高于人的层面上是更辉煌的救人展现。神认为神韵艺术团这是在救人，因为人是神造的，最终是要叫人上天堂。最后也希望同修们多多向世人推广神韵，让更多世人看到真正传统文化的美好与博大精深，让我们随神韵一起开创新纪元。
今人比古人更聪明吗？作者走正道。亲人笔记中讲了一个伏击的故事。伏击是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一种请示神明、了解吉凶祸福的占卜方法，在明清文学以及道教文献中多有记述。在伏击过程中，降坛的仙人自称是北宋围棋国手刘仲甫，众人请求与他对局，他说不用对，一定是我输。大家一再坚持，他只好下了一盘，结果真的输了半子。在座的各位不能理解，就问是什么原因。刘仲甫说，我不是谦虚，是真的下不过你们。后人很多事不如古人，但若说下棋，肯定比古人强。众人又问原因，刘仲甫说，因为风气日薄，人情日巧，清雅攻取之术变幻万端，吊诡出奇，不留余地之事往往肯为。古人不敢冒之险，往往敢冒，古人不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所以一切事事心计，后人皆出古人之上。围棋也是玩心计的，宋元的国手到明朝已落后一路，到今天就落后一路半了。这个故事对今天的现代人很有启发。小时候看《说岳全传》《杨家将》《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书，看到两军对垒，主将之间对决，谁赢谁就赢了这场战争。那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不放冷箭呢？或者己方的人都放箭，射死对方主将，赢得不更快吗？感觉古人傻。实际上古人不傻，他们有更高的正人君子道德标准，仁义礼智信等，任何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会被世人唾弃，甚至很难立足于社会，更别说封侯拜将、光宗耀祖了。古人中哪有当了小人通过班门邪道光耀门楣的？没有，因为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天理，不会长久，只能招来恶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有多么好，我没有经历过， 我知道70年代中后期与80年代初期人的状态。仔细回忆，那时候村子里没有离婚的事情，都是一方的配偶意外死亡才有的再婚与再嫁。男女之间是有约束的，见面会脸红，找对象一定是老实、诚实、可靠的，稍微有点流里流气的，找对象都难。借钱没有打欠条的，口头承诺就管用。意外死亡的会托梦给家人偿还，再坏的人都承认老天爷的存在。说的最狂的话是天老大，我老二，这话我都亲耳听过。骂人最狠的话是你家没儿子，绝后。男女结合要看缘分，到了一定岁数，男婚女嫁都视为当然。什么谈恋爱、谈朋友、爱情等字眼是后来才有的，大概是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才有的。那时候刚经历过十年文革，传统道德观念摧毁得很严重，因为爷爷奶奶辈的人在，他们还有着很强的传统文化观念，维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再回看古人，他们的传统道德观念更强盛，做人的标准更高。就是这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在降低，各种玩心计、耍心眼的事慢慢的多了起来，不断的突破道德底线，很多违背道德的事都敢做了。所以刘仲甫下棋下不过后来的人，因为有些步骤他不屑做、不敢做，违背道义良知。今天的社会也不会发生两军面对面对垒、主将比赛定胜负的事，因为今人什么阴谋诡计都玩得出来。那样的情况下，古人聪明吗？四大发明是古人搞出来的，张衡的地动仪今人都赞叹不已，四川的都江堰工程今天的水利专家都称奇，设计的太巧妙了。古代的中医大家如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其神乎其神的看病手法，今人有几人能学会？古人的科技直接奔着人体、生命、宇宙去研究的，其发展是受到神佛的约束的。要不是凭着古人的聪明劲，其科技发达程度又怎会令今人望尘莫及的呢？今人的聪明劲都用在了个人欲望与享乐上了，不讲道德规则的胡作非为，欠钱的成了大爷，老赖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笑贫不笑娼，贪污腐败成了社会现象，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包养情人成了身份的象征，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毒食品、毒奶粉充斥市场，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恶事越来越公开化，器官买卖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等等，道德乱象丛生。今人做的事都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昧着良知做尽坏事，都是要断子绝孙绝种的事。可今人还觉得自己比古人聪明，比古人会享受生活，已经在自毁了还不自知。古人知道修炼的重要性，有人费尽一生去求正法都求不来，可今人敢迫害佛法与修炼人。如果是古人的道德水准，法轮功把宇宙特性真善忍这么大的天机揭示给人，古人一定会无比的珍惜。朝闻道，夕可死，古人真有这个境界。可今天的人呢，被中共妖魔化的谎言迷惑，对法轮功真相视而不见，甚至敢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敢污蔑法轮功师傅，敢去干扰破坏神韵艺术团的全球演出。今人真的比古人聪明吗？没有传统道德标准的今人，干的都是古人认为遭受恶报的事，一点也不聪明。被现代科技带动下，被中共无神论、进化论带动下， 不信神佛，敢污蔑神佛，为了欲望与一己之私，什么坏事都敢干，害人害己害家族。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